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我觉得影响力是我在这段时间工作有一个体会。我们曾经在东南亚想要帮忙一些弱势的群体，我刚刚说他吸毒，他家里全家都在吸毒，那他家可能没有水，但是他家有毒品，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想要帮助他，我们要费很大的劲。我的热情就是想要帮助这些弱势的人，可是应该回头想想，其实台湾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曾经在这个山区里面，原住民的小朋友上课期间是吃学校营养午餐，那晚餐也是吃营养午餐，
是
就是午餐、
冰起来
带回家，晚上也是吃营养午餐。那寒假呢，暑假呢，真的不知道他们吃什么，问他们家人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没关系，他们就是不会饿死。哇，我想说我们要帮助的人其实不用坐飞机，就在隔壁啊，所以这是一个改变。但是总觉得单枪匹马，我用我自己的双手或是我们团队可以提供的协助还是有限，所以正规军毕竟还是可以完成比较正规的目标。
建筑标志了时代精神，树立了人类在工艺、技术和思想上的里程碑。面对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甚至是设计出阳明国际的建筑这样一个志向，在建筑之前有一些要三思而行的事和真心诚意的念。在建筑之前，每一个建筑人都有机会成就，差别只在于建筑如何被认知和执行。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柏翔。本周是与 JJP 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制播的在建筑之前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共邀请6组来宾，带领听众一起思考面对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被认知与执行的。更进一步，我们也会讨论建筑这样一个志向，在建筑之前有一些要三思而行的事和振兴诚意念，是即将投入建筑实务的毕业生们以及正在建筑产业中的建筑人必须一听的人生基本功。听众应该都很熟知 JJP 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了，每期节目当然不免俗的还是要再次介绍一下。 JJP 在1981年由潘记建筑师于台北创立，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扩大为联合主持的形态，2001年之后陆续在上海、厦门、北京成立设计咨询公司。 JJP 秉持知于道、聚于德、依于人、由于义的伦理观及设计准则，执行多种类的专案类型。更多资讯都可以从 JJP 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专页、Instagram 找到，相关连结也可以看本集的节目资讯栏。那为什么会有这系列的节目呢？其实 JJP 今年毕业季的时候总共收到了6组讲座的邀请，那内容我们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内容的形式不只是留于在毕业展览的讲座上，而可以被记录下来让更多人听到，因此展开了这一次 Podcast 的合作计划。那这支6组来宾会陆续的在建筑家中登场，一路从7月播到9月，以双周的形式跟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这个系列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本系列的第3集。那原本呢，今天会有2个来宾来到我们节目中，但因为临时呢，有其中一位来宾身体比较不舒服一些，所以就只会有一位来宾。那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中有喘一口气，因为其实我在思考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两位来宾的故事都太丰富了，要浓缩在一集之中完整的呈现出来的话，其实我真的会有一种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之好。那突然间就收到这样的消息，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当然说希望同事的身体可以好好康复啦。那我们就一起欢迎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我们的品牌长谢伟士。伟士你好。
嘿，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柏翔。
是，好的，那听到品牌长，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应该内心中跟我升起一样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一个事务所中会有品牌长这样的职务呢？
好，其实我觉得在 JJP 当品牌长并没有太困难，因为就像你卖水果嘛，如果水果很好，你不用 做很多的包装，打很多的广告。可是如果水果很糟，那就要拼命宣传、不止自己拼命宣传，连周边的朋友也要一起骗来宣传。
是，
所以JJP 有品牌长，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把自己努力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另外一个其实是跟外面有一个好的沟通管道。
嗯，是。那其实我在到职之后，其实我陆续去感受到是 JP 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像我们现在在对外在宣传自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比较偏好是用 JJP 这样的形式去宣传。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呢？
我想有一个清楚的印象是很重要的啦。那么潘记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是一个法定的权限、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所有的公文往来邀请也都是用权限。可是JJP 是一个比较容易认识，或是接下来要塑造形象比较清晰的时候比较不会混淆的一个算是工具，也是一个在视觉上好辨识，在语调语言听觉上辨识度容易清晰的工具。
嗯，我相信像大家在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内心中应该都会有种就很轻快比较顺口感觉，而不会是很制式，就某某某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样子，就好像一次要念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念的都会有一点喘这样子。尤其是现在的媒体形式就变得比较的快速，大家可能看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于很详细的文字其实可能印象反而不会那么深刻，反而变成是更缩短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反而会让非建筑专业的人可能会更认识到这个品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上在经营事务所品牌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没错没错，而且特别是强调团队啦，我觉得像 JJP 你来强调团队大家比较有感啦、因为、台湾的建筑师是签证制度，所以很多建筑师事务所是用建筑师本人的名字。所以一方面我们正面说也许那个建筑师有个人的魅力风采，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许就太个人了，所以也许他的领导风范就等于全事务所。那么 JJP 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team， 一个、一伙人、所以比较有这个团队的味道。
是，这是让我就可以联想到实际上最近可能要来台湾的那个 Ren Kuhas， 那他主持的事务所他就叫 OMA。 对，但是变成说 OMA 就感觉是就是他们那个事务所的整个全体的人，那跟会有别于说单纯的称建筑师 Ren Kuhas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区别，就觉得说这是 OMA 的工作，或者是这是 Kuhas 的工作，这样子的感觉。
是，当然潘建筑师还是很指标性的建筑师，
是没错。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体会，就是在事务所里面比较没有高低或是资深之前的一个边界。像我跟博翔虽然我们不同时候进事务所，不过我们在里面都是互称名字。
这一点也让我蛮惊讶的，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大家对于很多比较那种大公司的想象都会觉得说可能遇到谁就变成说要很清楚他的权限，像如果像男生有当过兵的话知道，就看到班长就喊班长，看到排副就喊排副，还不能喊错，还喊错了就会被罚站之类的。
是是是，所以事务所有很资深很资深已经都快要退休的还在叫他小什么小什么对对对，
这点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真的会感觉起来 JJP 是个大家庭。对，那说到品牌长啊，就是大家会想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品牌长就不用做建筑专案？不是哦，它其实是两个同时要并行的。
的确我自己是品牌长，然后事务所的设计部也分成几个组，那我是带其中一个组，那平常的工作就是像打烤鸡啊，打这个博翔的烤鸡啊没有啦，就是正常的或是正规的事务所的工作在设计部里面还是一样的执行。
是。那我自己在思考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去串这个主题。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乘风破浪去建筑人的奇幻漂流，那就是这是一个很科幻的名字，就是好像很悬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因为说到奇幻漂流嘛，就觉得是个冒险，
也是很落魄的名字、漂流嘛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说，如果是这样子那种冒险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可以是来聊聊人格特质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一个建筑人来进到一个事务所的之后，然后像是我们刚刚伟士有提到打烤鸡，你觉得就是从一个组长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反而是比较偏重什么样的建筑人的特质？
你的意思是说在事务所工作是哪一种建筑人的特质？
对对对。
好，我特别有感觉的是， 事务所有一个气氛，那这个气氛也会吸引同类型的伙伴们加入。那不会演的在 JJP 有比较好的制度，或是说完整的制度，给同事们做过大大小小或是不同的心理的协助，或是这个性格取向的测验。那么当然都是公司付费的嘛，帮同事认识自己也认识伙伴。那我们就会发现，诶，有一类的职级或是工作，它真的就是同一类型的同事在做。哪一些类型呢？理性也许是明确的啦，但是总是需要有一些解决问题当乐趣的人。诶，我觉得这一类的人非常的珍贵。
是。
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兴趣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遇到这种你跟他说无解或是不可能或是没办法，然后他们兴趣就来了啊。事务所就总是有一些这种同事。
哦，这么神奇。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候到职的时候，其实就做个人格测验嘛，然后到最后就会得出说，诶，你是什么狮子啊、无尾熊啊、变色龙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分类。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诶，可能是比较偏向哪一类，因为你的某种特质比较突出。所以像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偏好解决问题当乐趣的这种人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
啊，我已经不记得有哪一些类型了。但是我记得齁，我们有发现就是有一些满怀志向的同事们，那个曲线都偏高。就是可能这个还吃亏吃的不够多啊，吃的不够多。那么比较资深的呢，或是在工作上历练比较多的同事，他的曲线会稍微下修一点，就是也许是看了这个人生百态，江湖走久了，知道不是万能的。所以曲线是一个反映他经历、能力跟个人取向的一个工具。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建筑这条道路上，其实也是不时的一直在反看自己啦，就是每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悟。那我相信就今天会邀请韦氏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很大一个部分也是因为韦氏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我看到他给我的简报的时候，跟他自己条列整理完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觉得说天啊，真的不知道从何问起耶。
的确我们好像就是在学校毕业展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主题，因为大家总是有梦想嘛，特别毕业的时候有太多选择了，可以继续念书，在原来的地方念书，在国内念书，在国外念书，在线上念书，还是要实体念书，然后还是要工作，那工作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有非常多的选择。所以也许我自己是一个例子，不一定是最好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毕业生总是有梦想。
是。那我们就来借由这期节目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韦氏他在职业至今的那么多的故事吧。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毕业生，像我自己可能工作了四五年之后，其实我常常会就可以脑中可能会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思考点，是说诶，到底我在这个事务所适不适合，或者是说诶，外面的天空有多么的宽广，所以就想要或许想要就出去闯荡看看这样子。那其实韦氏也是一样，就是他在潘记事务所，其实他这次是回锅再来当担任品牌长还有组长。那他其实之前在潘记事务所历练过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自己独立出去开业。当时候你的内心中的抉择点是什么呢？我有点好奇。
好，我其实从来没有转行过。也许很多建筑人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都在同一个行业，
是，
只是也许是不同的公司或是不同的工作内容。之前在 JJP 工作，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JJP 工作的范围很广，然后我们的业务也不限于岛内，不只是在这个中华民国领土以内，也有很多境外的案子。那同事们当中也有其他国家的同事。那 以我当时的座位来说，我的后面就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在后面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后来我在上海工作的搭配的同事一个加拿大同事。所以我就觉得建筑师好像只要是地球上 都可以盖房子
哦、
所以我被憋在这里好像有点可惜，地球这么大，总是要去看看这样子。
是，所以就当时候就毅然决然就递出了辞呈，想说要出去闯一闯，看天空多大这样。
没有这么伟大啦，就是其实也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在 GDP 工作七年嘛。
OK，
然后七年的时候手上当然也有一些大规模的案子，小规模的案子，有医院啊，科技厂房啊，或是医疗安养这些类型。那么刚好有一个时机点吧，就是因为我结婚生小孩，然后有一些时间上工作上的调配。那么刚好有一个在东南亚也算是境外的案子，然后急需要一些就是能够整合，或是说我叫跨境整合的这个角色工作。然后我看到那工作内容也不是困难，当然也是朋友嘛，我说这没有什么困难啊，就是在 JJP 就是这样啊，
就是
我本来就没有国界嘛，所以那也许就是一个时机点来试试，就是说 我自己来决定我要做什么案子
啊，
跟我在事务所搭配其他同事配案子有点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啦。另外一个是说有一些责任我自己来负责看看。当然在大事务所的好处就是说彼此分担分工，有很多资源，可是有时候自己接触不到，总是想闯闯看，就是明知道一定会
很辛苦，
头破血流，真的是，但是还是要闯闯看的这种感觉了。
或许这种就是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名字挂在一栋建筑物上面的这种算是这种悸动嘛，对于建筑师光环的这种追求。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开业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时候我的作品盖完，然后要登杂志，然后要拿出去比赛，然后怎么样在国际媒体上发表，
曝光，
对，然后还想说曝光的时候我要用什么名字，什么响亮的称号对，刚开业的时候是这样子，后来有一段时间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当真的有一栋房子盖完，然后登上杂志，然后在媒体上也看得到的时候，就有点恍然大悟，就是我在干嘛？我的目的是盖房子服务人，
是
我的目的不是登杂志啊，就是登杂志不是我们盖房子真正的目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很大的转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我后来做的案子蛮多都是社福，就是社会福利类的案子。哇，这些案子穷酸的不得了，然后预算又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差不多是以前在 JJP 的那个零头在盖房子所以有时候这个 JJP 有时候规模很大嘛，所以哇，这个动辄就是上十亿百亿的房子，
对，
可是我后来接很多社福的案子，有那种两三千万要盖三层楼的，所以其实我发现我做的案子好像要拿出去比赛要上杂志不是我真正的目的，
是
怎么样用最经济的方式可负担的或是跟上他募款的进度反而是挑战，所以这是很大的改变。
了解，确实啊，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面对到不同的人生课题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对于同样的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看法这样子。那谈到刚刚的跨境职业，我觉得这就很有趣，因为韦氏它其实不只是在刚刚提到东南亚，它其实横跨了非常多的国家，包含像是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越南跟印尼，这么多的国家都有接触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机会呢？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我在 JJP 的头七年当中，我有一段时间是常住在上海。
是，
那么我觉得我这种人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吃可以睡的我不认床，然后没有床的时候睡地板也行我真的是很容易生活，所以就觉得反正烂命一条嘛，能试就先试不然以后这个年老色衰的时候就做不了什么。
是，
所以在上海的经验其实培养了一个蛮好的训练，就是说不管那个site 就是要盖房子的基地在哪里，我们总是有办法去了解那个 site 也许我们从这个科学上知道他的物理条件，然后从人文上我就亲自去拜访嘛，看他们吃什么，吃驴肉我就跟着吃嘛， 我在
真的假的？
对，有驴肉其实还好。我在柬埔寨，我看我本来也是这样想，柬埔寨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就后来发现他们早餐在吃蜘蛛啊，哦，这个我就有点困难了。好，所以在这个上海阶段，对我来说影响也蛮大的，就是好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哪里只要我可以接触得到他有需求，建筑师都可以服务，没有任何界限的问题。那语言是最低的门槛，
是，
对，那反而是心里面的诚恳的热情是最重要的。
是，所以当像你刚刚提到那么多国家，你也是，你有到当地去吗？还是说其实是你是在台湾，然后去用可能像科技方法看 Google Map 啊等等的去帮忙做设计，还是你自己是有实际的去到当地？
兄弟啊，15年前 Google Map 不太方便了。
哦，对耶。
有，当然还是有啦齁，那时候有，只是不像现在用这个Line 啊或是 Facebook 很好沟通，很好看图或是即时影像，所以到现场拜访一定还是要。我想现在也是啦齁，所以这些国家不代表每一个国家都真的有盖出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其实没有，但是没有限制自己哦。我们那时候的盘算是说，好，这个案子我接，然后我去现场，不管几次，只要差旅吃住玩可以打平就接
，OK，
根本就没有想说赚钱不赚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这么菜，不管工作经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平台上面，我们这么菜，有机会对我们来说就很值得了，所以根本不会计较说这个案子有没有赚钱，更何况后来做社服案子，他们都比我更可怜，我怎么好意思收钱呢？
哇塞，那所以这建筑师这个行业其实也是要有很多很多的热忱，然后加上就是一个不怕的心，然后就是到处闯这样子，所以就是算是给一个年轻建筑师一个目标，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情去到处闯闯看，到处都有机会。
是机会，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那刚才我们聊到的几个国家也不是一次就有这么多的国家，我自己反而觉得职业上来说只有分国内跟国外，因为到了国外，你说是柬埔寨还是缅甸还是寮国，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是
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在柬埔寨，可是他看医生他觉得可靠，他还是要大病去新加坡，所以尤其我在工地的时候也有体会，东南亚的工地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来的建材
哦，
规格不一定一样，
是
还是可以硬上。所以那个就是用的工具是一个国家，那个焊条啊螺丝是另外一个国家，它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物资本来就不太容易，所以你可以买到什么国家的东西，你还管规格嘞，能买到能运到现场就先用了。
是，这蛮特别的耶。那你在当像是你有提到说你就在缅甸的金三角去建造过一个戒毒所嘛，然后还有像是一些孤儿院的计划，那我相信这么多计划之中一定会有很多丰富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
好，在缅甸这个是一个透过教会朋友认识的关系，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在东南亚职业，那职业的内容总不能都做社服，社服连吃饭都成问题啊，那个设计费都成问题。那所以我们也想说，既然我们有这些经验，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经验帮助一些当地真的需要帮助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的工作。所以缅甸确实有个牧师在缅东，那么他很努力的照顾孤儿，然后帮助戒毒。哇，我觉得那个牧师已经厉害到一种程度，他几乎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行人他吸的是哪一种毒啊，是吗啡还是海洛因。哇，我觉得这很厉害，说你看到他有吸毒我觉得已经不简单，他光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吸了什么毒。所以他照顾了很多当地人，所以我们觉得他有需要建设，所以从建筑师的角度，就是我捐款我可能捐不了多少，而且很多的地方是你捐款可能到不了他的口袋，因为货币的关系，因为银行体系的关系，但是我有专业可以协助，所以有几个地方我们是用专业协助的方式， 但是你不要问我有没有设计费啦，这个我没有设计费。那不但没有设计费呢，因为他实在是太需要帮助了，我还帮忙去募款。
哇
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就会用等于是用技术服务的方式来支持。很有趣，除了这个我们画的设计图之外，要去帮忙找材料，找到泰国的石膏板啊，找到这个越南的钢筋啊，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收集资源，提供这种服务。那当然当地的生活也是一种很大的学习挑战或是一种乐趣啦，因为他们的语言跟我们有一点点关系。那除了当地从这个云南那一侧来的傣族吧，我记得哈，像傣族就跟我们华人很接近，
是
所以这一类的文化交流或是冲击，我觉得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的兴奋，所以就好像做这些努力能够服务到的人远远超过也许我们在台北盖一个住宅可以服务到的人。
哇，很宽大的心胸耶是，那你刚刚提到说像看国外职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材料的话变成说是到处有就用嘛，所以这其实在台湾你学到的一些标准的工法或者是标准图其实是不是都不受用了，反而就是你要真的要当地要临机应变。
哦，这个是个好问题。就是各位想，就是如果我们在事务所里面工作，我们画到详图的时候会怎么做？先从前辈们的详图开始嘛，
是
因为刚开始工作根本就不知道详图是什么东西，拿详图也看不懂。所以我在 JJP 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是画施工图，然后自己要去刻剖面、刻打样，当然从一些既有的基础上来做，然后画的图要被这个前辈们Q 图 QCQ 的这个满江红
是
对，那个过程很珍贵，所以就突然之间看得懂详图了。那我自己也有兴趣收集施工图就是了，然后知道这个原理。可是我后来发现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就有发现，我们的施工图不一定在当地适用，有时候我们把这个繁体简体转换那个是假的
对，
就是转换完之后你的角铁的规格啦或是螺丝的规格买不到那个施工图等于没用了嘛，对，所以不是只有语言的转换。那到了东南亚我也发现这件事情，在我没有当地的譬如说这种小五金的规格的时候，我也不可能真的去画一个符合当地的施工图。那怎么办呢？我还是用经验画一个大概。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经验的大概八九不离十
哦，
因为你想哦，人类就是几千年来手掌就这么大嘛，所以你可以握到的东西不管门把也好砖头也好要打架拿的石头其实差不了多少，然后腿就这么长嘛，那虽然我比较矮你比较高，可是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我们可以跑的距离
差不多，
差没有太多对，所以没有真的差异那么大。
是，所以就是在当地的话还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觉得就是让你自己冲击很大的？
遇到的困难我想到一个工地的围篱跟保全。
是，
我们有那个工地啊，反正你东西一定会被偷的啦所以台湾也许用管理员啊用保全啊这种方式，那东南亚工地要用军队。
哇，
后来知道为什么要用军队，因为别人都有枪
OK
所以你要保护自己用围篱是没有意义的。
是，
而且我还遇过什么柬埔寨的工地用泰国的军队来帮忙看工地
啊，
我想说为什么这哪有自己的国家还让其他国家军队跑进来，后来他说因为泰国的武器比较好啊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国内跟境外，所以境外是一个融合在一起，我常常说地球是平的啦，所以这种冲击很大，但是也很有趣，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那我必须说它不一定是正规的，所以不一定是正规，就是
可是佣兵啦
对，我们也曾经就是开会开听到枪声，
哇
啊，结果也不是什么枪战，就是警卫在玩枪，然后不小心走火对，
是，
这是一种。那也有 冲击真的很大，就是我们有遇到业主被枪杀的。
天哪、
业主被枪杀那个是真的有纠纷啦、因为有人欠他钱，然后、主要的出资者就是早上出门，哎，他这个欠债的说，哎呀，我要还你钱啊，很高兴没有带到保镖，所以就一早就被枪杀了。这个大概我想此生应该不会遇到第二次了。所以这次是很冲击很大的。
但是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案子还可以持续做吗？还是说 就因此就都停摆下来了？
案子做不做其实是看需求。
OK。
我也觉得这是灵活度。就是如果你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可能不好处理。可是在很多国家有人被枪杀那就枪杀了，事情还是要继续做啊，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啊。
OK。
所以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挑战。
原来是这样。那刚刚提到那么多军队，那有就像是我们也听到有常常看新闻看到说会有很多军事政变嘛，那在这样职业的过程中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吗？
好，我有一个经验是我不晓得适不适合用军阀这样来称呼了、但是在东南亚看起来也不少地方是用军阀的方式在管理或治理或者在收保护费。那我后来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地方啊，人们平常不是上班的。因为我曾经问我的周边业主的朋友说，这些人他们平常在哪里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兄弟啊，他们没有工作。然后我想说那没有工作吃喝什么？就军阀给他们吃喝啊，
是，
所以军阀要做什么就这些人就会去做。那也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就是造桥铺路啦，或是那个柏油路坏了，那个小朋友去捡捡石头去修。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算什么失业率有多少。
是，
就军阀统治哪有什么失业率，全部都有工作。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概念。
是。那另外的话你有跟我提到说你有在印尼的东加里曼丹、
东加里曼丹、
是有一个案子。那当时候你去的时候说它是一个很破烂的地方，但是2024年的时候它就要变成是一个新的首都了。
对，这个是人生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 JJP 的时候参与高龄设施，就是医疗安养比较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时候也定一个主要的工作类型就是医疗安养。那么因为这种是可以职业的类型太多了，然后我人数不多，本事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先固定一个类型专心做。所以有一些华人的朋友在东南亚经商，然后有一些组织互相有联系。那我自己是客家人，所以客家人也有一些客家商人在东南亚蛮活跃的。陆续呢就知道我从事这个医疗安养的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联系啊，然后因为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嘛，所以就稍微放心一点。他是在印尼东加里曼丹有一块地，所以要盖医院，然后要盖孤儿院，然后幼稚园，然后要这个老人安养这一种的类型的房子，然后就寄给我这个资料。我一看这个资料是空的，就是它只有几条线，然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资讯。
是，
让我们看熟悉这种台北市现况图或者测量图，它应该要有标示等高线啊、电线杆啊、水沟啊，什么都没有，完全是空的。后来才知道它真的就是荒烟漫长，
就是真的是空的。
对，然后我的同事就我们很怂啊，所以也不知道什么东加里曼丹啊，就说那是种咖啡的吗？哎呀，这怎么可能在那里盖医院呢？然后我们就没有很认真啊、就应付的，就是也做了方案，也过去了。
对，
还真的有继续发展下去。
是，
然后那我们有点太轻忽了，太随便了，因为我觉得这太不可行了。就是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有没有水有没有电都不知道，
你人都没有，你管他高龄照顾。是，所以我有点太轻忽，是真的。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人家首都要移去那个地方，所以哎呀，我如果早一点好好经营，也许我今天就不是这个田地了。
要去当地当富豪了，这样子。
很多城市是这样子发展，没有错了。就是应该说在这个文明发展的过程它有一些红利嘛。所以城市发展的红利、人口的红利，这些 对于建筑师来说是有很多的机会。
是，那其实刚刚提到说在这么多不同的东南亚的国家职业的时候，因为你像是你会去拜访业主嘛，然后你会去应该也会去当当地监工吧，会吗？
监造的部分我们有在台湾应征监造的同事过去，
是，
不过有两个感触，一个是台湾人才真的很多，但是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有同事，我们给蛮不错的薪水哈，应征，然后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人才，台湾有很多工程的人才在太平洋诸岛，不管是在外交上派去的啦，或是这个工程跨境的协助，这些人才他们退休之后回台湾，他们其实有很好的本事，而且他们这个吃喝不讲究的程度比我更厉害
哇，
所以他们就帮我们去现场建造。那么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帮他收集这个连续剧的 DVD 寄给他，因为太无聊了，
是，
那些地方真的是荒野漫草，对，所以除了白天看工地之外什么事都没得做，所以就是看看 DVD。 那时候根本也说不上什么上网啊，就没有网路啊，
是
没有网路就算，连电都不稳定，就是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对，那机具的油也是啊，没有加油站嘛，所以就是用自己的车去载载油来。
哇，那
监造我们对是用监造的同事，那我们只有偶尔去看。
是，所以在这样子往返之中，其实应该对当地文化也是算是非常有认识了吧。
这个我们在接触前就会非常努力的做基地分析。那么基地分析也包含对人文的了解。这很重要。譬如说有一些民族他们生气的方式是用呵呵呵呵呵呵，
真的假的？
对，所以你必须要很了解他们的这个就是文化上的甚至是习性上的。或是有一些小动作或是有一些口头禅，
是，
那其实是有意义的，那我们陌生的时候就很难进行，
是，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都被当这个外来人跟我们很有距离，那所以我们也会学当地的话就是一些至少打招呼的话或是当地的几个问候或是数字，建筑师还蛮需要数字的。对对对，
跟他说多少钱多少钱之类的，
或者几个尺寸啦，
尺寸
啦，就是尺寸啦，对，那尺寸有一个有趣的就是钢筋的说法或是规格每个地方不一定一样嘛，像台湾跟大陆也不一样，所以哇这个转换就要很小心了，就是你讲的规格跟他买的规格不一定是同一个规格
哦，
对，就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对，
是是是，
所以这几个从习惯啊用语啊我们都会努力啦，只是努力啦，然后再加上手语啊什么肢体啊眼神啊这些稀里糊涂还是盖得出房子。我们偏保守啦，台湾的建筑团队的设计偏保守，所以在东南亚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是，因为毕竟台湾的就地震的问题比较严重，
对，我们的 I 值用途系数都比较高，所以没有问题。
是，那我有点好奇，像是你刚刚提到说要去学当地人的习俗嘛，那他可是这些这种很细微的东西，它其实应该不会是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的，那这些的知识的话是您一次一次的去跟我们拜访之后慢慢的提认出来的吗？还是说其实会有一些当地的向导或地陪去告诉你有这些事情需要去注意的？
好，没有向导没有地陪，因为我们不是观光客，
是，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华人在很多国家都还算灵活，
是，
机灵啊，做生意啊什么都还算有一套，那么也许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在当地的发展也还不错，所以我们会有一点点这个语言上文化上的重叠，那个这个人脉就还蛮好用的。对，那当然我们遇到蛮多华人，要不就是他只会讲客家话，或是他只会讲台语闽南话福州话这一类的，勉勉强强都还是有一点重叠，然后讲不清楚那就讲英文，再讲不清楚看看中文北京话或是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称呼方法，
是，
所以你看像很多国家 被法国统治过、嗯、所以就要用一点点法文对，然后或是被这个日本洗礼过的、嗯哎、用一点点日文，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么像越南虽然它的文字我坦白说也没学啦，但是、嗯、它很多中国过去的嘛，所以越南文结构、嗯、Gagol 就是我们瞎猜也可以蒙蒙看。
哎，给懂不懂是什么意思？哎，
就结构啊，
哦，结构，结构，哦、嗯、，OK， 哇，所以其实就是建筑师，如果真的想要去境外职业的话，不只是中文、英文要好，其实你要非常非常的灵活，什么语言都要来接触一点，然后就是快速学习，快速的用得上。
对，但是我没有得意这件事情哦，就是什么都半桶水，能够完成任务就仅此而已，就没有再更深入了。嗯，
不会啦，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用得上，其实我觉得是最厉害的，不会是真的整个学到满的时候反而不会用，这样反而得不偿失。
是，对对对，就是。嗯，用得上，所以就学得快。嗯，
是啊是啊，蛮有趣的。那其实就经过这么多有趣的历练之后，在12年之后你再次回归到 JJP， 相信在整个心态上有非常多的转变。那我有点好奇是为什么当时候会决定要再重返到潘基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来呢？嗯，
我应该说就是正规军跟游击队的不同。
OK、
对，那 JJP 毕竟还是正规军，所以正规军就是说、嗯我们还是有组织的，有清晰的管理的方式，然后它可以支持我们真正的创意或是我们服务的目的来达成。那、可能比我自己单枪匹马，我所谓单枪匹马就是说小团队啦，小团队 在不同领域做的事情功效要更有力量跟影响力。嗯，对，我觉得影响力是我在这段时间工作有一个体会。嗯，我们曾经在东南亚想要帮忙一些弱势的群体，然后我刚刚说他吸毒，他家里全家都在吸毒，他毒品的取得比我算过比这个我们 7-11 的糖果还要便宜。
OK，
吗啡、嗯、那他家可能没有水，但是他家有毒品，所以 这种情况我们想要帮助他，我们要费很大的劲，然后我要坐飞机，然后我要这个离开我的太太小孩，然后我要花时间，还要熟悉，还要办签证，还要过海关。嗯、我觉得我的热情就是想要帮助这些弱势的人。可是应该回头想想，其实台湾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嗯、我们曾经在这个山区里面，原住民的小朋友。上课期间是吃学校营养午餐，嗯，那晚餐也是吃营养午餐，
是，
就是午餐、
冰起来
带回家，对、哦、对、okay ，晚上也是吃营养午餐。那寒假呢？暑假呢？嗯，真的不知道他们吃什么、欸，问他们家人，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没关系，他们就是不会饿死。嗯，哇，我想说，我们要帮助的人其实不用坐飞机，就在隔壁啊，所以。所以这是一个改变，但是总觉得单枪匹马、嗯、我用我自己的双手或是我们团队可以提供的协助还是有限、啊、是，所以正规军毕竟还是可以完成比较正规的目标。嗯，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团队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嗯哼，尤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不管是建设啊或是净土好了，国际净土好了，它其实需要组成的团队是很专业的。嗯，那种专业已经专业到不是像我自己什么东学一句越南文这种这种跑江湖的可以应付的，是非常的专业。音响的部分啊、嗯、或是像 JVP 有做一些生物科技的嘛、嗯、所以我们也要去受训受那个动物实验室的专业的知识啊，然后空调啊这些。其实每一个领域都专业到你无法用自己一生的学习来了解那个专业的时候，你就真的需要很好的团队来支持。嗯，然后品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啦，因为这个江湖险恶大家都知道、嗯、总是要找到好伙伴啊。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职业上有不同阶段的转变是很可以想象的，但是我好像没转行是真的、嗯、就是一直在同一个领域里面。
是，其实我觉得有办法在建筑这个产业上就持续努力耕耘到这么的久，其实已经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刚新鲜人来说，我们常常就会想想东想西的想说，诶，是不是可以试试看那个，试试看这个，这样子要一路的想说，哦，我们这样用持续的在建筑道路上持续往前迈进，好像觉得说很多的坎坷，很多的石大石头要把它移开，这样
是。其实决定的时候我也是 一路稀里糊涂，我成绩并不好，就是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好，所以可以选择的很少但是既然决定了，然后也专心把它做好，还是会有一些成果嘛。那我就有想过一件事情，我如果转行或换工作，我又要重来。那我人生有几次可以重来，那还不如就累积下去。
是。那其实你有提到说，其实你觉得自己成绩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职业就必须要有证照。你觉得这证照对于在建筑产业上持续努力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现阶段需要很努力去拼很多证照的阶段吗？
好，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的同学或是朋友亲戚有那种收集证照的，就是考了一大堆证照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考证照，然后我的这个家长啊就会一直这个拿出来当做这个警惕啊，或是要让我羞愧啊，让我或是激励我一下能够有什么成长改变。对，的确有一些人是努力考证照，但是我们这个行业不是那么需要一定要有证照才能工作，我应该这样说是没有错啊。譬如说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有一个建筑师可以签证，或是有几个建筑师可以签证就可以了。可是我个人是极力的推荐所有的建筑人应该要取得证照，证照是一个责任，证照不是拿来炫耀的。就如果要炫耀，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炫耀，证照绝对不是，尤其是建筑师证照，因为那个责任，那个签证的责任，等于国家派这个建筑师用国家的高度去确认这个房子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是这个人的问题对，所以证照绝对是责任，不是拿来炫耀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没有用到还是要去考这个证照呢？既然国家觉得这个证照是足以代表国家的高度来用个人的方式签证，那么就代表它有很重要的理念要完成。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建筑法最开始你要顾虑到大家的安全卫生，那这些讲起来很容易，可是它执行起来有太多技术难度门槛。所以在你准备考证照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那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锁，就像法规有时候觉得是法条，可是真正执业之后你就会解锁，你知道哦，原来这个法规就是在规定譬如说楼梯的高度啊，为什么要这个高度？因为太高会跌倒啊，太低你深度不够，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所以考证照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上的，我说解锁，所以不只是建筑师了哈，结构技师、土木技师，或是什么大地水保，或是工业工程技师，就是如果是在那你自己的专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考这个证照。那你说，可是我在国外工作，为什么要考台湾的证照呢？我几乎觉得台湾的证照的制度已经够完善了。也许很多人抱怨说法规不好啊，或是这个我们的制度是超日本偷美国，其实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慢慢提升了。我其实也曾经帮东南亚有一些国家的，像它叫做国土开发部，也许是这样翻啊，有点像我们内政部营建署，就是把我们台湾的建管制度给他们参考，用英文版的给他们参考，就是中央本来就有英文版，不用翻译，所以他们也在学习文明的过程。所以台湾的证照制度我觉得相形之下算不错，算完善的，即使你用不到，但是对于人生职业的解锁是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建筑这条道路上每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会一直要精进自己，因为你必须要去学新的东西。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其实建筑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种类的类型，那其实你在接触到不同种类的类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它会需要面对的法规，它会需要面对的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事情， 空间的机能等等的话，其实都是一次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持续把自己一直 renew， 然后同时去把它去 download 一些更新的资讯到自己脑袋之中，然后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建筑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
嗯，对，我觉得喜欢学习，然后可以学得起来，这个是建筑人共同的特质啊，就是因为你好奇嘛，然后你想要把它学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被问到说你有做过吗，这个问题对建筑人来说是一个血淋淋的问题，
是，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健全，譬如说你问我的经验有没有住过六星级旅馆，好吧，如果我没有，我要怎么设计六星级旅馆？那如果没有，我就不能设计六星级旅馆吗？因为我如果是一个结构技师，我如果是一个专门设计这个游泳池的专业，或是我专门设计房间的专业，我不一定要亲自住过所有的这个六星级旅馆。那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因为有一次我被邀请做墓园，然后我就在想，那个你知道那个骨灰最后塞进那个灵骨塔，
是
有一个规格30-30，然后台湾大部分是这个规格。我就想说，我其实也没有住过那个30-30里面，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躺着烧成灰那个到底舒不舒服，或是尺度够不够。可是我要怎么样让对方觉得我有这个本事？
是，
对，所以我的专业展现不在于我有经验，
是，
对，我没有住过那个30-30-30的那个方盒子，
是，
我也可以设计到很好用，然后家属很喜欢，很方便，你要插个小花或是倒杯小水都方便，然后不会生锈，然后久了不会发霉，这些是专业技术，所以不代表说我没做过的我就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如果能够学习，能够学得好，其实这是建筑人很应该要具备的。
是，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这一集的话，我看到就是韦师他有在豪宅秀的一篇文章里面的最后结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很适合拿来当做今天的节目的结束齁。他说，我刚进入职场的前10年非常重视自己的表现有没有被人看到或欣赏，如果努力加班设计出一间房子，完工时我会希望大家知道他跟我有关系，但又过了10年，自己价值观已完全不同，只要我规划出来的东西民众能够高兴便利的使用，就算没有人知道是我做的又如何。所以我现在就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去协助年轻同事，成功或许有我，但成功不必在我。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年纪多寡，无论时光怎么演进，建筑给人的感动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始终抱持对建筑的热情，这条道路就一定能长久的走下去。
这真的是我讲的吗？
这是文章的最后面，对，他帮你截录起来、哦、
我都湿了泛着泪，
是
有啦有一点这个意思，对，因为团队嘛，对，团队的成果我觉得是很令人激动的，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段文字很适合当成这一集的结尾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漂流了这么久之后，其实就是像是有点像是人生的关卡，就是每一关过了之后，然后再过来回望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可以看到说自己每十年的时候是一个成长。那我们其实刚刚节目中也不时的谈到说，其实很多年轻的同事在自己可能刚出来职业的前10年都还不到的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迷惘。那我觉得或许可以再放的久一点，等到你真的走完这10年之后，你再来回望看看，你才会知道说自己这10年在这建筑道路上有什么样的成就跟什么样的历练，是会让你是变成是今天的自己。
是，主持人讲漂流，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漂流不一定是实体的，就是不一定是真的要去流浪，要去这个吃蜘蛛才叫漂流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同事真的很不简单，很多斜杠，像斜杠的我想也主持啊，然后也对于这个建筑领域的艺文的敏感度都比我们更好，这种斜杠，或是有一些同事他们是有音乐专长的，所以有，你不要看我们事务所建筑这个设计部里面也有音乐班的背景的同事
是，
然后也有这个做那个角色扮演的同事、
cosplay
对 cosplay 的同事，他们都是 每年的冠军呢、欸哦。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漂流不代表说哎、欸、我现在好像在 JJP 的大事务所里面就叫不漂流，其实我们的心都还是飘向远方、
嗯、是，
对，我们有很宽广的兴趣嗜好，然后这些都可以集结成我现在这个工作领域的一个助力、嗯、我觉得是这种漂流。
嗯哼，是，那我们也勉励大家就是在今年就是逐渐解封的后疫情的时代，慢慢的解封了之后，大家可以去寻找自己内心中想要漂流的方向，不一定是要离开建筑啦，其实你可以同时在建筑业界同时用你的兴趣去探索，其实我觉得人生的道路都还很宽广，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之所向，然后都有一个美好的建筑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谢谢博翔有这么好的总结、嗯、对，让我们对这个后疫情时代有新的期待。
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本集的节目，然后我们第四集的话就会在两周后播出，是脚踏硬实地建筑人的真实宇宙，我们将要邀请到的是 JJP 的设计副总监翁元彬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讨论设计建造到完工的职业全面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这个节目，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别忘了在 Instagram 上搜寻建筑家，其他收听管道还有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等各大收听平台订阅节目并给予五颗星评价，我们也非常期待收大家的评论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